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盲福会探访组的同工王家弟兄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的精彩故事。作为探访组的一名成员，他经常主动的关心群里面需要帮助的肢体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安慰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更新，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王家给全静个人的印象是有一点点腼腆的羞涩，却有一股执着的认真劲儿，并且步履坚定地走在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之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腼腆却步履坚定的大男孩王家的故事上集。
弟兄姊妹平安，我叫王佳。我眼睛的话，现在的视力能看到一些，走路啊之类的，还可以，就是小的东西，比如说书本上的字啊之类的，这个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相对比较大的一些物体啊，还是可以的。
你出行的时候需要借助盲杖吗？
一般的话是不用的，就是说，出远门的话会带着。有的时候感觉环境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但用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现在你的视力完全够你自己独立的生活没有问题是吧？
对
啊。
之前小的时候就是说视力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然后的话就是在上初一的时候因为意外外伤，然后导致这个眼睛就是说有问题。
出了什么意外呢？
那时候的话就是家里面是在那个农村嘛，邻居盖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他都会用那种石灰，运回来以后呢需要就是浇水把它给化开嘛。那时候觉得比较好奇吧，然后就是去看，你知道吧，它那个石灰它在你用水浇以后，它会有一个化学反应，它自己会往外崩，就往外溅的那种。所以就是溅到眼睛里面了，导致这个眼睛的减烧伤。那时候的话应该13岁，那个的痛的话是很痛的，因为它那个温度的话高的时候可以达到120度这样的。崩到眼睛里面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说痛的没有感觉，那种痛的话就是很剧烈，然后很短暂，因为眼睛本来就很脆弱，你100多度的这种温度的话它是很受不了的，然后就立马就没有知觉了那种的。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就是说紧急的这种处理嘛，然后医生说当时很比较严重，建议就是说把眼球摘除，因为怕他这个控制不了，到时候会影响大脑。当时的话我家里面人觉得就是说要尽力的去医治吧，因为你摘除以后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嘛。当时年龄也比较小，所以的话就是边观察边治疗， 治疗完以后，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主要后期的话就是说是角膜损伤，当时的话在我们安徽省的话这边做不了，因为碱烧伤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化学烧伤。然后的话我就在家待着，边等边找医院，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的话啊、像我的那种性格是比较贪玩，也比较外向一点。用我妈的话就是说，吃饭和睡觉的时候能看到我在家，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我就是不在家待着的。看不到以后的话，那你没办法出去，你只能在家待着，是吧？肯定内心会觉得就是说没有办法跟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啊，会很失落。很失落以后就是觉得很封闭自己吧。我觉得就是在那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的性格慢慢的就是说从比较外向，然后转变成比较喜欢安静啊，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因为之前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在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孩子里面，基本上我都是说比较主动的带着他们去玩的那种。那你自己看不到的时候，然后你还要他们带着你，并且他们还得照顾你，你自己就是说缺乏那种主动性，什么都是在很被动的然后去做。我觉得那个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这个之前那种性格，对，所以的话我宁可选择就是说一个人安静的待着。最起码的我是不太希望让别人来掌控我的，即便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来找我玩，但我也是很少会跟他们出去。然后后来他们感觉我好像也比较
慢慢在疏远他们，
对对对，然后他们后来也就不来了，
不来找你玩了哈。哎，那我很好奇哈，
对对对，
因为虽然你的眼睛受伤了，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看不到了，还是可以看见的，然后你就有这么大的转变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视力的话是我2004年的时候做过那个角膜移植以后然后才有这样的视力。
也就是说后来其实你做了很成功的这个角膜移植手术。
也不成功，大概好了有个半年多，然后它有排异反应，没有办法控制。它这个角膜移植的话还是就是说失败了。视力的话是比以前有提高，瞳孔那边它会有一个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它会有个血管网和血管壁，就会遮住你的眼球。然后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血管给切掉拿掉了，所以视力的话即便没有角膜，它的视力也还是比以前要好一点。2002年的时候是眼睛受伤，2003年的时候春天，也不能说听到了完整的福音吧。当时的话就是说我表弟他来我家玩，父母在外面工作，然后弟弟妹妹上学，就我一个人在家里。他们觉得我一个人会不会特别就是说孤单无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你在家会不会很无聊或者很孤单这种，有一个耶稣基督他可以陪着你。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保持沉默的，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对这个耶稣的话我是不了解。但他这样一说的话，我内心是没有排斥，就是说我觉得那挺好的，我可以来认识他。他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我很愿意让他来陪着我。然后他我表弟就跟我说，那我教你背主导文吧。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学习背那个主导文。主导文的话我是当时就是
背下
是能记得住的。对。当时的话他应该是10岁左右。他也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他也没有说是然后怎么个方式来陪。
那个时候你在家里面平时都做什么呢？平时一天没有人陪你，弟弟妹妹都去上学了，爸爸妈妈也不在，你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呢？
2002年、2003年的时候也没别的可用来打发时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收音机啊电视啊这种。当时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也会有很多节目或者很多东西，他是一种陪伴，但就是说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你有的时候是需要人跟你交流的，就是说你内心的一些状态啊之类的，你是需要有人跟你分享的，但他们是没有办法来 跟你分享，就长期的没有人来分享你的内心的时候，你是会觉得你比较另类，或者是你比较就是说跟别人不一样，很难能融入身边人，他们的这种交流里面去，他们也不太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什么。
了解了解，
是这样。
所以当十岁的小弟弟给你说耶稣可以来陪着你的时候，你心里虽然当时你没有说话，但是你的心里是很期盼的，是很感动的，是吗？有没有感动？
第一感觉是我很惊讶，因为我表弟的话他是内向的孩子，比较沉默，然后就比较那种不爱说话的那个孩子，很少会主动，基本上就是说属于被动型的那种孩子。然后的话他会主动来跟我说，然后主动的就是说可能我自己的弟弟妹妹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大哥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吗，然后怎么样，但就是说我表弟他却会就是说能看到我很孤单或者怎么样，并且就是说来把耶稣以他所知的一切的这种来告诉我。当时的话我可能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我现在的话我是比较感动的吧。
那个小弟弟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所以他一定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爱，他愿意爱你，他看到了你的需要，所以他愿意去帮助你，他想尽他自己的可能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位耶稣也可以像他那样爱着你。
对，我现在的就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不仅是我弟弟的这种行为，而且我是能够深刻感受到他的背后是神在做工。真的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相信一个十岁的孩子也很难会关注我这么多。
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刚做完角膜移植以后，然后我当时的话在家也没什么事，然后就去我姑妈家，就是一家人都是信主的吧，他们就聚会，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然后当时的话就听到了这个福音吧，也没有人跟我传说耶稣是谁，他为我们背钉十字架之类的，当时的话牧师就在说约伯记，约伯是怎么受苦的，然后他在苦难中不愿意去离弃神啊或者什么样，当时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样的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少的，还有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圣经上面的这个约伯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不虚伪的人，然后就觉得这本书或者这个基督教是值得去了解的。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家也没事做，没事做的话，因为当时身边人也不知道有盲校，没人了解过。当时有亲戚在合肥那边，然后上班，他上班的旁边呢，可能有一个推拿院啊，这种，他就说可以去学这个，起码能够有一个
一技之长。
对，一技之长。然后父母觉得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嘛，然后就
对
让我去学。然后我是2006年的冬天开始学推拿的，2009年的9月份去上的中专。
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机会上中专也是上帝的预备和开路？
我觉得当时的话应该是有神的这种带领和感动的，因为家里面人他就是说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上中专干嘛呢？是吧？你都上班都上2年了，你还去学那个干啥？他们可能觉得没有意义。但当时我内心的感动，内心的想法就是很，我就要去学，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联系学校啊或者怎么样，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比较主动的去在做。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神很好的一个预备。学天拿的师傅，他母亲是个基督徒嘛，我在那学习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他母亲去教会。我觉得我一出来的时候能够在一个有基督徒的地方学习，我觉得我也是
很
感谢神。对，这个是神
特别的安排和预备。
对，特别的爱。
嗯，
也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上中专的时候，我的老师吧，就是说他也是个盲人嘛，然后他也是个基督徒。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他会组织大家有个小组，我就去参加，因为他自己就是盲人嘛，他也比较了解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一些这种 MP3 的这种音频的圣经，然后让我们听。当时听到圣经的话，我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当时在学校可能也都比较没有太多的干扰吧，就是说也比较愿意来了解圣经，可能气氛会比较好一点啊。渐渐的，你真的完全的去看过圣经以后，你的生命会有改变。因为之前的话，我可能性格不是特别好，用我同学他们说，就是说是属于比较暴躁的那种，对，比较暴躁的那种性格。可能之前的话，就是说没有接触过这么多的盲人，因为那时候我们班有26个盲人。那你进入这个群体以后，那你觉得你就不是个另类了，就是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说，以前的那种性格可能又出来了，对，没有任何这种拘束，是一种释放吧，就觉得没那么压抑了，我不用再以沉默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时的话可能就给他们的感觉就是说，比较暴躁，可能性格不太好。
这样子。
我觉得当时我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话要温柔，要带着这种和气。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难克服的一件事情。就这个功课的话，我可能学了很久很久。就当时在学校的话可能半年一年这样的，然后一直在操练自己，就是怎么样去说话或怎么样去表达。 然后慢慢的话就是说改变了很多，然后那么他们会觉得啊，你跟之前是不一样了。然后我同学关系比较好的也愿意来了解了解圣经啊之类的，为什么这个圣经会给你的这种改变，其实
我觉得你真的很可爱哈，因为你那时候小小的，你读了圣经，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话要柔和，要温柔，要像盐调和一样，而且你也特别愿意改变，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他这句话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吧，觉得就是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没有去做，然后没有去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可能你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不是真正的愿意来信他的，
跟随着
你愿意，你真正愿意来信他，你真正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你这么明确的知道他的教导是这个，然后你跟他的这个教导的差距是很大，你还不愿意去改变，你还不愿意去按照他的去行，这都不愿意的话，可能当时感觉是那你信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哇，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还真的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真的是动了美善的功，让你有这样的变化，以至于你可以吸引你周围的同学来一起来试着去了解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哎，你觉得你这个改变是靠着你自己变的，还是说你是怎么变的呀？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我要控制我自己，发脾气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我要压制，你会感觉是什么呢，你会很累，你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说能压多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出路的。你感觉你难道你要压制一辈子的这种压制吗？就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然后就是说不断的这种读经啊或者怎么样，更认识神以后吧，不是说有很明确的说我看到哪节圣经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不压制了。半年左右然后就把圣经听了一遍。听了一遍以后，然后我就看诗篇啊或者看之类的这些圣经。我圣经看了很多以后，我慢慢的我也就不用不压制了，我也就不用压制了，我慢慢的我很自然的就是说控制我的情绪。我觉得我比较认识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并且我努力去做了，而且就是说慢慢的靠着神我也做到了，不仅说让我怎么样来不发脾气什么东西，而且让我更好的去处理我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一体的这种关系。
你的智慧和身量一块增长了。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跟我同学我们一起那个出寝室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资产的一个同学，他当时他就骂了我一句，而且骂得很难听，可能我同学觉得以我的性格就是说我得
反击，
就是说有点反应啊。
对，
我当时没什么反应，那时候我们去教室嘛，我们宿舍是在楼下，然后教室在楼上，然后带着我同学一点看不到，我带着他觉得我没反应就是一件很诧异的事情，那个人骂得你那么难听你居然没反应吗？但我当时我自己的内心是觉得我如果骂回去了可能会升级到要动手啊，是吧，这种。
对对，
我说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刻意去忍，那我觉得我就是说他骂了就骂了吧，我就当他没有发生。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就是说慢慢去你去认识神，然后你去努力的去了解更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的内心就愿意来顺服神的教导和神的话语的。
那后来我看到你还有一段时间离开神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工作了嘛，工作的话像做推拿的话，经常的话可能城市会换来换去啊，聚会啊可能也不稳定，读经可能就没有在学校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以前的话你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说有时间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动力，然后说去读圣经啊，很认真的去读啊什么东西的，就觉得自己可能也比较懒惰或者怎么样，就慢慢的就比较懈怠了，我觉得那段时间。然后加上也没有聚会啊，或者比较软弱。那时候我是在浙江那边上班，然后就觉得这种生活可能真的也不适合自己。那旁边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说你要有教会生活，然后那时候的话 在浙江这边待了一年多，然后我就又回合肥。
你是觉得那边不适应，还是觉得在那边没有机会跟神亲近，还是说社会上的事情让你觉得很繁杂？
没有跟神亲近的机会吧，因为那时候上班的话，请假也不好请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教会也不熟啊，而且他们那边教会也不说普通话，说当地的那种话也听不懂。对对，而且是到快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几月份的时候啊，那个什么观世音诞辰或者是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佛教徒。这种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体的气氛，是一个佛教的气氛。包括我们老板，当时我们的老板老板娘他们也是拜菩萨的吧，就是说拜观世音的这种。就是说你在待时间长了，潜移默化的对你是有影响的。
是的。
而且你们也没有教会生活的话，这就是有很大影响。
是的。
当时就觉得环境是不利于我这种属灵的生命的
成长。
对。所以后来想想还是离开那里，然后就回合肥了。
当我孤单，你总会出现，给我力量，搀扶我向前。当我走散，你把我寻见，不离不弃，陪我到今天。爱我到底，你无悔无怨，岁月辗转，你永不改变。谁能像你背
感谢全境姊妹和嘉宾的分享。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祝名生梦。我们下次再会。
搀扶我向前，当我走散，你把我寻见，不离不弃，陪我到今天。